埋伏不仅仅是古人的恐惧，现代人也有。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埋伏，外界的、心灵的，时时刻刻，这是很现代也很普遍的人性的东西。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借她导演的新作《十面埋伏》来到了墨尔本，讲述了项羽与刘邦楚汉相争的故事。《十面埋伏》打破传统舞剧的叙事方式，着重刻画人物内心的矛盾、挣扎、冲突、纠葛，并融入了多种中国传统艺术，包括京剧、皮影戏、剪纸艺术等。在舞台设计上，万把剪刀半悬于舞台，象征着恐惧不安，给人一种大祸将至的压力感。今天的澳洲文艺，我们邀请到了舞蹈艺术家杨丽萍。
好，杨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据听说您是第一次过来是吗？
是的。
嗯，喜欢吗？
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吧，特别像我们云南的昆明，昆明也是高原嘛。
嗯，
就是早中晚温差特别大，然后就视觉上看吧，就觉得这个城市功能特别好，就是它把自然和城市建筑啊整个融为一体。听说墨尔本人是比较慢的是吧？
对，您喜欢墨尔本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讯号，让您同时也把您的这部剧作《十面埋伏》带到了墨尔本。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把这部剧作带到墨尔本这样一个城市呢？
这个艺术节它好像是比较偏重创造性一点的。
对，
那《十面埋伏》它是一个我们做的一个全新的实验性的，综合了很多这个艺术门类，比如说装置艺术啊、剪纸艺术，还有这个舞蹈，那么京剧是里面的一个，京剧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艺术门类。他这个作品是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跟外界沟通，就是特别是国际语言，国际的一个审美的视野。我们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是普世的，就不是说只是站在自己民族的一个自我欣赏的角度，而是关注人们眼睛里的人性里面的共同的一个话题。
那说到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知道您之前有一部剧作是叫《云南印象》，这部剧作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包括您之前的很多部作品都是去反映民族文化，反映自然。这部作品像您刚刚也所说了，是一部面向国际的，跟现代化结合的，里面反映出一种普世价值。可不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在您之前基础上一种寻求自我突破？
这跟突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吗？
我觉得是，首先以前大家都知道我是擅长跳孔雀舞。
对，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作了一支舞蹈叫雀之灵。
嗯，
然后接下来我有创作了很多都是以少数民族的视野啊，少数民族的习俗，少数民族的这种审美，来做。特别是像这个云南印象，基本上就是还原了传统文化的那种经典。那么它是一方水土的一种总和。那么像云南印象这种作品呢，它特别的能够反映当地文化的那种特点，民族的这种厚重，比如说藏族啊，这个彝族啊，白族啊，都有在里面这个呈现。那么像这个十面埋伏还不一样，它是超出了我作为少数民族创作的一个路线。但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实验，喜欢创造，喜欢尝试不同的。应该是说在我这个岁数应该就不是说单是花鸟鱼虫了啊，自然怎么美啊，云怎么飘啊，太阳怎么明媚啊，更多的是会去关注一些人性里面更深层次的。你比如说虽然这个作品讲的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但实际上它是人类的一个预言。
没错，
就是说人在这个2000年前的利益相争、战争这个危害，我到现在为止这种战争还是没有停止，世界各地还是硝烟弥漫，人们还是有很多人流离失所，实际上是为了某些人的一些权益，就好像刘邦和项羽，他们是打着正义的名义，对吧？打着爱情的名义，打着很多，然后来告诉我们应该有这场战争，会给你们带来什么，但结果都是很悲惨的，真正受害的是大众。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它很有现实社会意义，比如说像韩信，他这个角色我们设定的就是双重性，最近一直在思考人格里面的那种黑暗和光明并存，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黑暗的一面，
对
光明的一面。
嗯
嗯，我们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警示让人寻找到最光明的一面？
嗯，其实这部作品有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在里面。我想知道啊，其实我个人对您的了解，您是一个对艺术创作非常严苛的人，精益求精，对不对？那么这部作品呢，可以说是跳出了您最擅长的舞蹈之外，跟京剧跟皮影戏像您之前所说的融合在了一起。您作为一个总导演，希望将您最擅长的舞蹈和中国的传统戏剧文化结合在一起，中间是不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是很难的，
非常困难。
因为一个作品它要综合那么多的艺术门类，
嗯，
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嗯，
不能让它两层皮，
嗯，
比如说专制艺术，像刘北丽的剪刀，
嗯，
万把剪刀悬挂在每个人头上，
嗯，
我们中国也有寓言，就是说每个人头上都有一把刀，
嗯，
刀字前面有个钳子，
嗯，
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告诉你了，象形文字就告诉你是危险的。
嗯，
剪刀的剪，它是可能是生活的用具，但它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凶器。我们中国这个剪字，我就特别欣赏。
嗯，
那剪刀就是了我们一个咒语，一个符号，来预示着每个人头上都有个危险。
嗯，
它随时可以掉下来。
嗯，
啊，你开车出门，或者是你喝杯牛奶，或者你干什么，都会出现危险，都会被人家埋伏。十面埋伏指的是来自心理的埋伏。和这个自我的埋伏是最可怕的，那么它也是来自外界的埋伏，我们怎么能够避开？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文化的底蕴的话，你会只是做到表皮。那你就说我们这个剪纸艺术，它在中国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我们用到舞台上的话，它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只是说炫耀剪出了一个美丽的房子或者是一个什么一个肖像，它不是了，它已经是物质的东西。剪纸其实剪了很多的欲望，我剪钳子，我剪权力的权，我剪其实是内心的一些活动。
嗯
啊，剪了很多，然后最后其实是作茧自缚，把自己埋葬。我们的欲望太多，所以我们就被埋葬得更深，更束缚得更紧。而这种东西就已经变成了特别有寓意的一个行为，而不只是一个猎奇哈，说把剪纸文化、剪纸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放在台上是多么的好看，我觉得这就太简单了。那你想虞姬这个角色，他实际上是用一个男性来表演
反串
的，见的时候女人是不能上台的，不能在大庭广众，都是裹小脚，那么就迫使了像梅兰芳他们这种表演人才的发挥。他本来是个男性，但是他因为迫不得已只能装女性，那么就把他的潜在的能力发挥出来。我们这里继续沿用了这样的一个，那这个东西你如果做不好也是一种猎奇。
对
哈，请了一个京剧的这个老生的，他叫郭毅，我们怎么能把京剧的东西不要两层皮的融到我们这个舞蹈里面来。
嗯
啊，他可能起到是一个叙事者，实验剧里面经常会有讲话的，就舞者不仅是只是跳舞了，舞者可能会唱歌会说话，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剧里面所探究的
艺术形式来反映人生，反映内心的挣扎。
首先我觉得我是热爱自己的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粹，京剧我一直以来觉得它是我们灿烂作打，年轻人已经渐渐的忘了这
传统文化，
最传统的、这个、
传统戏剧，
就说怎么能让传统的东西换个角度释放出它原有的魅力。我是首先是热爱，我尽量去做，但是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做得那么面面俱到，但我觉得这个毕竟是一个尝试，
一个大胆的尝试。在这个大胆尝试的同时，您没有想到把中国最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戏剧推向国外，可能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他没有办法去理解。
我了解过，就是像梅兰芳很多年前到纽约的时候是很轰动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外国人第一次看到这种传统的艺术啊是这么有特点。他们有一种好奇啊，或者就然后观演梅兰芳的演出是哇万人空巷的那种。那么现在就不同了，因为我们首先觉得，我觉得梅兰芳他是一个表演人才，也是一个创造人才，他是集于很多于一身的。那我们现在如果只是一个表演的一个艺术家，他没有创造的话，他只是沿用了梅兰芳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话，然后慢慢渐渐的我觉得会失传。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江青也做过这样的阐释，就是说怎么能让京剧跟融入生活比较平民一点呢？他阐释的还不错，但是把那个交响乐放进去， 然后你感觉就好像不是太舒服。中西的这种东西确实好听，但是它缺少了灵魂。就好像我们跳云南印象的民族舞，
嗯，
我们放进去芭蕾，
嗯，
放进去交响乐，那肯定不舒服。
嗯，
所以我也想怎么让京剧再递进。我觉得民族民间的东西包括京剧文化，
嗯，
它是古老的，但它是一直在前进的，以前了嘛，
嗯，
它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停止了，
嗯，
创造已经停止，只是在继承。
嗯，
但我觉得最可贵的精神应该是再创造。
您说的是一直在创造传统文化，要一直在创造。我知道您的一生其实也是一直在创造，包括舞蹈一直在寻求跟之前的自己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把人生给展示出来。您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您说生命是自然界里走一趟，春夏秋冬生老病死，其实最后都逃不了一个皈依。所以您的一生都是在跳舞，您觉得舞蹈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云南您居住的这个地方呢，很多人也是用歌舞去诠释生活。但是您有没有觉得您的生活中是不是只剩下舞蹈？
没有，我很丰富的。
很丰富是吗？
舞蹈只是我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方式。
嗯，您没有觉得在您的生命中您为舞蹈牺牲的太多了？
我没有牺牲，我只有得到。
得到，您得到，您觉得从舞蹈中得到最大的是什么？
我们族人就是觉得一个会跳舞的人，
嗯，
他是最幸福的，
嗯，
这个就够了吧，
这个就够了，
这个福气，
嗯，
不是所有人能跳得好的，
不是所有人能跳得好的，
是上天给的。
您没有经过专业的舞蹈训练，像我们现在说什么舞蹈学院呀、什么大学呀的艺术系，您没有去参加过这个，您是天生的一个舞者是吗？
我们的学习方法有多种，
嗯，
教育本身它其实不是关在一个屋子里的，
嗯。
那我们的学习是跟大自然学，
嗯，
跟一朵云学，
嗯，
跟一条河学，
嗯，
再跟一只小蚂蚁学，这种学习方法，你比如说我们创造的很多歌曲拍，都是老人们看了这个树叶，叫风吹树打叶，它的微风，树叶就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个节奏，那么风很大，树叶互相击打的声音就又不一样，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教材。他这种教学是非常适合一个艺术家的诞生，
嗯，
老师把他的经验告诉你，然后你只能去学习他的。其实我们学习的时间很长，
嗯，
我们从会走路哈，我们就开始学习，就上课了，
嗯，
啊，跟牛上啊，你跟孔雀学，包括你跟大气息，跟花开的节奏，玉杆怎么拔节，还有蜻蜓怎么点水。一般一个舞者进学校学，他也就学个五六年。
嗯，是。
我们这个可能学到现在还在学，
一生都在学。像您现在还在学习，您可能算得上中国最早的走舞蹈产业化的这一类人吧？您有没有觉得商业化融入到艺术中，可能让艺术变得不那么纯粹了？有些时候，艺术甚至要为商业化的一些东西让步。
这个跟那个人的品味有关系，
嗯，
人的审美，人的这个主张有关系。孔雀这个动物本来就是最美的一个，应该是从里到外哈，
对，
做人做艺术，舞如其人，因为从小是种田出身的嘛，
嗯，
就知道种田是为了让自己吃饱，
嗯，
吃饱了好，歌颂太阳，
嗯，
歌颂生活，你在台上必须要三业的回报，
嗯，
我们中国特别错误误导这个大家的，就是说谁卖票演出谁就是三业，你不能向社会伸手啊，
嗯，
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需要太多的社会捐助，我们等于是乞讨者，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吃饱肚子，然后买到舞蹈的衣服，然后再来好好跳舞，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很多人是盲目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是不是商业就会损害艺术，
嗯，
其实从来都是票房越好，你回收的越好，那你做艺术的这个质量就越高，
嗯，
你就不会这个恶性循环，
嗯，
当然也有一些涉猎哈，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单是舞台的表演了，整个公司因为涉足到了很多方面，
嗯，
舞台表演永远是舞台表演，
嗯，
其他的是其他的，那些都不是我管，我只管艺术，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白人做的事情，
平衡，
对，
嗯，
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哈，
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您现在自己是分得很清楚，
非常清楚。
嗯，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听说您在《十面埋伏》之后还有一部新作，
上海艺术节委约我们做这个斯特拉文斯基的那个《春之祭》那个音乐，
嗯，
那个音乐是经典嘛，叫《春之祭》，
是
很多编舞都编过这出剧，女性的比较少。皮纳波斯是，
嗯，
他是早在70年代吧，还是60年代就用斯特拉文斯基这个《春之祭》的这个音乐，
嗯，
编了一个这个剧，到现在都是我们的一个经典。那么他们现在希望就是说我能不能也用这段音乐纪念斯特拉文斯基的这个百年吧，还是怎么？
嗯，
我正在想，
嗯，
但难度很大。
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
谢谢。